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8月20号到8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人生感悟，人生三境界，谁人尽领略。作者吴思。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是现代跨越古今贯通中外的一代国学大师，所学涉及文史哲甲骨学、经学、文字学、美学等，可谓全才，几乎最后自沉而逝，令人无限感慨。王国维为一代大师，开创性建树自不在少，然而一般人所能得知的仅只是他的人间词话而已。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有一段大大有名，明白不明白恭维解读者慎重，该段话如下：如今之成大事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尽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以晏殊、柳永、辛弃疾三首词中表达男女之情的佳句来喻指三种人生境界，别开生面，然而仔细思量确实准确深邃，发人深省。你在哪一境界呢？绝大部分人都以为自己在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就是苦苦追求。其实在笔者看来，绝大部分人就在第一境界的开头，昨夜西风凋碧树就停住了，换句话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境界了。昨夜西风凋碧树之前，那就是灯红酒绿、熙熙攘攘，人们都在追名逐利的欲望中，享受着那一份酸甜苦辣咸的所谓幸福、痛苦、成功、失败。当繁华落尽、挫辱失败之后，几人想得起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去寻找生命的真谛，去思索生命为何而来的答案。像释迦牟尼身处繁华丛中，而能感悟生老病死之苦，抛尽一切苦修正道者，悠悠万古，寥寥无几呀。苦中不知苦，人们生生世世就在重复着对名利情仇的执着。能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者，就已经开始感悟人生之苦，开始追寻人生的真谛，开始觉悟。天涯的尽头是什么？他或许已经看到，已经悟到自己生命的意义。他需要做的就是去证实，去实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说追求的痛苦、执着和坚定，一旦明了生命的真谛，自己的使命必然要去追寻、去实现。可这条路并不好走，甚至根本就看不见路，那一定要披荆斩折、无怨无悔，忍难忍之事、行难行之行，在各种诱惑与退缩、动摇面前坚如磐石，才有可能进入第三境界。很多人觉得自己也是终生孜孜以求，为了所谓的个人幸福，甚至不惜损害、伤害别人，不择手段，这不就是第二境界吗？差之远矣。你所追求的无非就是权倾天下、腰缠万贯、美女垂青、名声高大，滚滚红尘之中几人不是如此。 何曾有碧树尽凋的触痛，独上高楼的思索，望尽天涯路的觉悟。第一境尚未走出，哪来的更上层楼啊？其实最难的还是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难不在于众里寻他千百度，这已经是第二境界的事，上下求索，矢志不移，虽九死其犹未悔。真正的难在于那蓦然回首的舍尽一切的勇气和圆融无漏的大智慧。毕生追求历尽万难的生命之路，骤然间要你回首放下，真是至苦至难之事啊。不过那实际的过程也许只是不经意间的一回首，就像陶渊明悠然见南山那样自然，因为那是水到渠成、春暖花开的结果，是你明澈通达、圆融无漏的智慧结晶。需要注意的是，稍有阻难、浅尝辄止者，第二境界就退回去了，与蓦然回首无涉，决然不会有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收获和觉悟。当然，如果天性有绝高智慧、无量慈悲，掌握宇宙真理的名师开示，那这一切的难，弹指间就会消解于无形。可是，它真的来时，你会认它吗？
海外采风，法轮大法集会游行，家政要民众支持。8月24日，近千名来自加拿大东部的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多伦多市集会游行，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2年，庆祝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支持法轮功，反对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前来支持的多位政要表示，法轮大法修炼者是在真理的一边，在光明的一边，在善的一边，在未来的一边，迫害者没有未来。他们钦佩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原则，并坚信法轮功学员的坚持和努力将会带来新的局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会持久，不久的将来，法轮功学员将能在中国堂堂正正庆祝红传之事。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会长久。加拿大前联邦参议员迪尼诺 Consiglio Di Nino 在集会现场表示，我知道这将要发生，我确信这将要发生，我觉得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掩盖不会持久，这一定会发生。你们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举行如同今日的盛大庆祝之时，我要跟你们坐同一班飞机飞回中国，与你们一同在那里庆祝。迪尼诺曾是加拿大资深联邦参议员，也一直是法轮大法的支持者。他表示，我很高兴今天再一次站到这里，这些年来我曾多次参加过你们的集会，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年复一年前来支持法轮功的活动，我的回答是因为我能做到，因为在加拿大我们有权利和平的抗议以及推广我们信仰的价值观。他鼓励法轮功学员，请你们继续下去，我也会继续来参与支持。迪尼诺表示，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不仅仅是参加集会的，还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学员，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并不孤单，众多加拿大民众相信这些普世价值，我与很多很多人都支持你们，我们为你们的勇气及奉献喝彩。迪尼诺称，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长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本来要来参加活动，但未能成行。他表示，亚历山大部长非常支持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今天我带来了他的问候和祝愿。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将带来新局面。迪尼诺表示，他想要告诉中国政府，他们的所为是错的，否认公民的权利，否认国人的权利，是政府最低级的行为。中国政府应该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支持法轮功的民众。我们支持法轮大法，我们支持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功法、他们的精神信仰。迪尼诺表示，只要中共否定法轮功信仰一天，那么中共就只是一个独裁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只有给予国民最基本的权利，才能称其为是一个国家。迪尼诺表示，他想要告诉无数在中国不能公开练法轮功的人们，希望这个信息能传给他们，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说，你们有勇气，我们钦佩，你们有原则，我们钦佩，我相信 你们的努力总有一日会带来一个新的局面，真善忍的价值观将被中国的领导层和政府尊重。参议员，迫害者没有未来。现任加拿大联邦参议员 Ty Hanigal 前来支持法轮功集会，并表示，我们在见证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屠杀，这是一个世纪里最大的反人类罪。中国政府持续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太长了，迫害的是那些想修炼真善忍的人。他说，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入监狱，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强摘器官。中共的迫害已经持续15年，我们不能对此保持沉默和容忍。我们必须提醒中国，其政治与经济的未来与其镇压只是履行基本权利的法轮功学员相连。请记住，我们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尼狗说。法轮功多伦多盛大游行带来善的能量。8月24日，近千名来自加拿大东部的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多伦多市中心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2周年。很多西方人和华人纷纷拿出 iPhone、iPad 相机拍摄游行的队伍。很多人对着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高高竖起大拇指，有人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都面带欣喜的表情看着这支阵容浩大祥和整齐的队伍。很多人在路边长久的驻留，仔细阅读横幅上的字句。
台湾有你们真好。2014年8月17号和23号两天，在天国乐团引领下，由500多人组成的法轮大法弘法队伍走过台南市主要的闹区和乡镇，把大法美好带给台南民众。弘法队伍展现修炼人祥和的气息，震撼人心的古乐队吸引相当多市民和乡亲翘首迎接。一位食品店的老板看到法轮大法好，天佑高雄，台湾加油的横幅，内心很激动地说，法轮功，你们很伟大，台湾有你们真好。今年7月31号深夜，在高雄市发生灾情惨重的丙烯气爆事件，台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深感大法福音所到之处可以给当地带来祥和与平安，于是安排两天采接弘法遍台南的活动，同时祝祷天佑高雄，台湾加油。弘法队伍由雄壮的天国乐团和美丽仙女队、旗帜队、活泼亲切的腰鼓队等组成，队伍旁还有不少学员沿街赠送民众大法真相传单和莲花，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有缘的民众，吸引很多市民关注和支持。不少民众远远听到鼓乐声，早已聚集路旁等待队伍的到来，高举着手机相机拍照留念。一群年轻人还特别骑着脚踏车追着法轮功队伍走，等待在每一个路口观看。在工厂上班的吴先生正在图书馆看书，听到鼓号乐队的声音被吸引出来，发现原来是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表示早就知道法轮功，在台湾有很多人在练，感觉是个很团结的团体，觉得这次游行办得蛮用心的，队伍非常整齐。新颖早餐店的老板洪先生觉得法轮功游行队伍很赞很好，曾听过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情形，洪先生说，中共是二霸党，专门欺压善良的老百姓。麻豆砂石车司机陈先生今天第一次巧遇法轮功游行队伍，表示法轮功游行队伍非常的漂亮祥和，有机会也想一起参加游行。我的亲戚也在练法轮功，身体很健康很棒，今天听到法轮功在大陆发生被迫害的事情，内心很难过，只能替法轮功加油。家里卖茶叶的商人郭先生看到游行队伍非常有秩序，觉得很好看，表示大家修养都很好，有修炼的人做任何事情对自己行为都会有所要求。又表示法轮功在台湾乡下地方较难看见，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应该有更多的练功点让大家来接触法轮功。新闻报道中有听过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消息，表示法轮功也没有伤害人，大陆不该迫害法轮功。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 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古风悠悠，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暗示亏心，神知自知。先曾祖润生公在襄阳的时候，曾见过一位僧人，据说他曾经做过慧灯像的木刻。这位僧人讲述当年流寇的事，讲得非常详细具体，听者都摇头叹息说，这是上天安排的结束，难于避免。可是这位僧人却不以为然，他说，依贫僧之见，这种结束完全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上天是不会无缘无故降灾难给人们的。明朝末年所发生的杀戮、奸淫、抢掠的惨状，即使唐朝末年黄巢造反流血3000里也为之逊色，推究业因，由明朝中叶以后，官吏各个贪婪暴虐，绅士横行霸道，民间的风气也随之变得奸猾狠毒、狡诈虚伪、品性恶劣，无所不至。所以从下层讲，在老百姓心里埋伏下无穷的怨恨，从上界讲，也激起了天神的愤怒，积累了100多年的怨愤之气，一旦爆发出来，又有谁能阻止得了？再就贫僧的所见所闻，那些在动乱中受祸最惨重的，往往都是平时穷凶恶极的人，这能说是劫数吗？记得以前我在贼寇中，有一回贼寇逮住了一个官宦子弟，他们喝令他跪在营帐前，然后拥抱官宦子弟的妻妾饮酒作乐，问他道，你敢发怒吗？使唤子弟向上磕头说，不敢。又问他，你愿意侍候我们吗？他又忙回答说，愿意。于是给他松了绑，让他在一旁斟酒侍候着。这个场面使许多旁观的人为之叹息不已。当时有一位被俘的老头说，今天我才知道因果报应是这样的分明呢。原来这个侍唤之家，从他爷爷那一辈起，就经常调戏玩弄仆人的妻子，仆人要是稍有不满，必然遭到一顿毒打，然后把仆人绑在槐树上，让他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主人搂着睡觉。这只不过是豪绅暴行的一端，其他的罪恶就不难类推了。僧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刚好有位豪绅也在做，听了之后心里很不满，便说，世界上大鱼吞小鱼，猛禽吃弱鸟，为什么天神不发怒，唯独对于人一有恶行，天神就动怒呢？那僧人很不屑地扭过头说，鸟鱼是禽兽，难道人也跟禽兽一样吗？僧豪无言对答，气愤地拂袖而去。第二天，那僧豪纠集了一帮门客，
到僧人挂单的寺里去寻衅，想要折辱那位僧人，不料该僧已经打包离去，只见壁上写了20个字，道：你也不必言，我也不必说，楼下即无人，楼上有明月。这可能是鸡刺那僧豪的阴司，后来这位僧豪也闹得家破人亡，断子绝孙。
因果报应，恶人怕什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村子里有几个小青年打架是出了名的，我们村子的人除外，遇到威胁只要报上村民，吓得对方落荒而逃。给我影响最深的是这几个人如何作恶，对老天爷是敬畏的，再狂妄也只敢说自己是天老大我老二，不敢藐视老天爷。但是短短的十几年后，人变得狂妄自大起来了，连老天爷也不承认了，自认为黑白两道通吃，里外有人，完全是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狂妄状态。特别在中共邪党群体灭绝式迫害法轮功中，那些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一系列迫害密令当作尚方宝剑的人，更是狂妄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利用各种下流卑鄙的酷刑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甚至贼胆包天做出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别看这些恶人张狂起来好像天不怕地不怕，实际上他们心中是有惧怕的东西的。那么恶人怕什么呢？一，恶人怕明慧网。明慧网自迫害之初成立以来，宗旨就是报道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同时给全球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因此成了邪恶的眼中钉肉中刺。邪恶妄图封闭大法弟子的图谋破产了，同时对恶人的曝光与揭露也使恶人的恶言恶行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令恶人惶惶不可终日。我在去年7月因为修炼法轮功曾被恶警绑架，当我要求恶警出示工作证时，恶警拒绝出示，并且虐笑着说，我不怕你知道我的身份，我怕你说给别人，意思是你被我们控制，知道也没有用，你要说给其他的大法弟子就会被在明慧网上曝光。2003年有个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看守所，绝食抗议了40多天。一天，两个警察在看守所的天网上聊天，一个人说不能让他死在这儿，一旦被明慧网曝光我们就成了恶警，这说明恶人心中对明慧网是惧怕的。二，恶人怕报应。中共邪党的无神论毒害人，这世上没有神佛，从来没有救世主，没有轮回报应等，目的是诱惑人追随中共邪党，做起坏事来无所顾忌，能到达无法无天的程度。在迫害法轮功中，那些丧尽天良的追随者并不是无所顾忌，看到身边因为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遭到恶报，还是害怕报应临身的。明慧网2014年8月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跪着遭恶报，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跪着遭恶报时的惨象令人不寒而栗。文章引述如下：跪着死的村民，吉林省舒兰市莲花乡泥沟村六社社员王玉凤，男，57岁，经常涂抹法轮功标语。2004年正月18日晚，他从一小卖店走到公路上，与一辆三轮车相撞，当时就被撞得双腿跪在地上，低着头，两鼻孔出血，拉到舒兰市一家医院，大约一个小时后死亡。被深州市东安庄乡西安庄四大队村民孙中学受恶党蒙蔽很深，一直充当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2005年10月下旬，在本村孙大扎婚宴请客席上，孙中学对大队干部及乡亲们炫耀，说自己经常对练法轮功的人蹲坑罚款。说此话后不到一个月，孙中学在西安庄五大队戴瑞兴家突发暴病身亡，死相非常惨，是跪在地上死的。跪着死的基层干部，山东荣成市成山公家村邪党书记龙连光多次对法轮功学员盯梢构陷绑架，并带头撕毁法轮功标语和真相传单，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非但不听，反而更加行恶。国外法轮功学员给他打电话劝善，他气急败坏地将自家的电话都拔掉了。2011年6月10日，龙连光突发心脏病，跪死在自家的大门前， 山东沂水县高桥镇计划生育站站长徐海庆，生于1970年，2010年4月6日，高桥镇牛旺村逢吉。法轮功学员刘清荣在集市上发放神韵光盘，被徐海庆、王贵波看到，二人恶意纠缠。徐海庆打电话给派出所，致使刘清荣被绑架，后又被非法劳教1年。事后有人问徐海庆，你帮着恶警把人家刘清荣抓去，得到了多少奖金？徐海庆愤愤不平地骂道，共产党从来说话不算数，一分钱的奖金也没给，什么好处也没捞着，还挨了不少说。有人说他今后可别再干这样的事了，人家法轮功可是好人。徐海庆翻了翻白眼。到了2012年11月18日下午6点10分，在沂水县高桥镇政府门口南丁字路口处，徐海庆低头摆弄手机横过马路时，被飞驰而来的一辆长途客车撞上。当时徐海庆被撞得跪在地上，跪了几分钟后倒下，送往沂水中心医院，人已是不行了，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靠呼吸机维持着，挺了3天死了。山东省青岛莱西市教体局对法轮功的诽谤迫害指令，大都是教体局副局长潘晓忠干的。正局长张维才因迫害法轮功被人用枪打死后，由法轮功学员给潘晓忠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继续布置学校诽谤法轮功，误导老师和学生。他还参与了非法开除6、7名兼修大法做好人的教师。2011年正月，潘晓忠酒后暴死，死后家人发现时，他是跪在地上的，双手举过头顶，像是祈求谢罪的样子。妻子作恶，丈夫跪着死。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国宝大队苟永琼，自99年以来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多次与他讲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天理，他不但不听，还说不怕报应。苟永琼的丈夫许江在名山县万古乡政府上班。2012年8月22号，苟永琼下班后没回家，在外陪酒，在晚上11点，苟永琼喝得醉醺醺回家时，发现丈夫许江半跪在客厅里，模样悲惨可怕，她当时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嗷嗷乱叫，连打电话都说不出来。许江被送往医院后就死了，死时才48岁，地狱中跪着受刑。曾有法轮功学员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跪在油锅旁嚎啕大哭，刚刚被锯了身子，现在又要下油锅，我不该迫害法轮功呀，但我们只是执行命令，我们也是受害者啊。那油锅里的油烟冒着灼人的热气，警察赤裸着上身，被五花大绑，身上血肉模糊，不停地滴着血。四川米易县沙连镇二大队农民曾国宪才40多岁，曾国宪因受中共恶党宣传的毒害而敌视法轮功，侮辱谩骂法轮功师父，烧毁法轮功书籍。2000年5月12日夜宵时，曾国宪吃了一大碗面条，身体没有不适的感觉，可是5月13日凌晨4点左右，曾国宪却暴死在家中。曾国宪死的当天晚上就托梦给他的妹夫，在地狱中受到酷刑的曾国宪跪在他妹夫面前，痛悔不该敌视法轮大法，不该出手殴打法轮功学员，跪着遭恶报，既是上天对恶人的惩罚，同时也是对世人的警示。中共邪党的无神论是自欺欺人的邪说，取代不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古语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自从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残酷迫害以来，其追随者的恶报就如影随形。尽管中共邪党一再掩盖，但市民会网上几乎每天都有恶人遭恶报的消息报道。特别是今天，在中共你死我活的权斗中，落马的官员几乎都是参与迫害法轮功者，而且落马官员的级别不断提高。徐才厚、周永康被宣布调查，令世人大吃一惊，觉得不可能的事真实地展现在眼前。这就是善恶有报天理在人间的展现。一个人只要做了恶，不管职位高低，遭恶报是迟早的事。人是神造的，不是猴子变的。人在世上是要遵循天理的， 顺天者昌，逆天者必亡。因此，那些至今还被中共邪党牵着鼻子走的人，该清醒了。不要再充当拔蹶子的人，上天有好生之德，应该从这些恶报的势力中清醒了，选择三退，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放弃作恶，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弟子，广传法轮功真相，利用有利的条件，提供迫害证据，给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就是在为自己赎罪，为自己赎回一个美好的未来，抓住这稍纵即逝的难得的得救之缘吧。这是唯一一次摆脱中共邪党，证明自己清白，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未来的大好机会，错过了，将是自己永远的痛悔与遗憾。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